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原著李一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敲门》。
一拧开水龙头，先就流出来一些锈蚀了的黑色的污水。我伸手指头过去蘸了一点，然后凑到鼻子跟前闻。只是寻常的铁锈味儿，没有那种死耗子般的腥臭。所以水源引起闹鬼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了。但是当我把罗盘凑到水龙头附近的时候，罗盘却出现了轻微的反应。顺着这个反应一直找下去，罗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接着我在洗手盆下方的用来支撑盆面和包围下水管道的柱子那儿找到了明显的灵异指向。我立刻伸手到柱子后头的洞里边去抠，很快的从那后头拽出来一只脏兮兮湿漉漉的棉纱手套。这是那种常见的劳保手套，以前厂子里的工人基本上人人都有，通常是用来防止割伤或者被钉子扎到的。我用两根手指头把它捏起来，然后问楚先生：楚先生，您记不记得这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楚先生一脸茫然地摇摇头：这压根儿就不是我的，好端端的我塞什么手套啊，这不诚心找赌吗？我一想也是，就把这手套一扔，然后伸手进去接着抠。可摸了半天，除了滑溜溜的水垢之外就没有别的了。我知道在川东地区有一些巫术会用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物件，把它刻意的藏在人家里的某些角落当中，以此来给这家人家下咒用的。藏这种东西的地方不是阴暗潮湿，就是每天都会被人踩在脚底下，总之都是那种见不得光的位置。比如说在农村那种平房的门槛下头，城里头居家厨房的地柜下边，床底下，衣柜底下，洗手盆底下，都是下这种毒咒的常见的选项。我的这么一番寻找就是为了想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但是现在除了这副手套之外， 再没找到别的。所以，这个猜测就又被否定掉了。我把罗盘凑到了手套上，指针的反应不算明显，这就等于是在说，这副手套的确跟鬼有过关联，但是手套的主人却并不是鬼，而是曾经有鬼接触过这手套，在上头留下过灵异的痕迹。我退出卫生间，开始检查确实出现过灵体的卧室的门外。既然楚先生听见过敲门声，那就先检查那个女鬼在门外做过什么。用罗盘扫了一遍之后，我发现整扇门上有两个位置的灵异反应是比较强烈的。第一，就是门板的正中央，这个位置恰好是最常被敲到的。另一个位置就是门的把手，这说明那个女鬼曾经试图开门进屋。这就又让我想不明白了，既然能直接开门进去，那她为什么还要敲门呢？我就又俯下身去，趴在卧室门外的地上开始检查。门前的地面上的确留有鬼魂长时间站立之后留下的反应，还有一些其他的星星点点的痕迹，这些应该就是楚先生说的他听见过的那种细碎的脚步声所留下来的。我先在房门靠走廊的那一侧画了一个符，用来阻挡一旦我开门了之后想要进屋的鬼魂。但是罗盘上也显示了，现在那个女鬼并没有在我们身边。做完这一切，我这才打开卧室的房门进了屋。端着罗盘转了一圈之后，在飘窗边上和墙壁转角的地上，我发现了非常非常强烈的灵异反应，特别的猛。这说明那个女鬼不但来过这儿，而且此时此刻她就待在这儿呢。我吃了一惊，另外一只手马上准备防身，但是猛归猛，这个女鬼却并没有什么愤怒的表现，好像就是那么木讷的站着，对于我的到来丝毫不加防范，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不在乎。我面朝着女鬼所在的那个角落，慢慢地退出了房间。一出房门，立刻就在门口拉上了声头钉。这么一来，这个女鬼就等于是被我关在了卧室里了。到现在为止，光是检查灵异反应这道工序就花了将近俩小时，眼看着用不了多久太阳就要西下了，这时候这个房间又会处于当西晒的状态，此时原本就会阴气上升，更别说那屋里头还待着个女鬼了，只怕到了那时候处理起来会有麻烦。因为那个女鬼虽然现在没表现出什么攻击性来，但这并不代表着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她也跟现在一样
我退回到客厅，就先把查到的情况告诉了楚先生。
虽然早知道会这样，可楚先生听了我的亲口证实之后，还是不免露出了忧惧的表情。我就安慰他，说你先不用怕，目前咱们俩还是安全的。既然都这么长时间了，那个女鬼也没伤害过你，想来呀，也不会专门就挑这个时候闹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了走廊尽头和卧室地板上画的符阵里边，然后请楚大哥坐上去，告诉他，虽然我觉得你是安全的，可是为了保险起见，您呢还是待在这阵里头别出来了。说完又从包里边掏出一小把米粒来递给楚先生，说如果你待会儿看见什么东西，那你就直接朝着他把这米给扔过去就可以了。
哎，
楚先生答应了之后，我就开始把那些不必要的工具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然后带上罗盘和腰包里一些防身的东西，再次回到了卧室。我特意没关门，一是因为门口那块有绳头钉呢，我也不怕这鬼跑出去，二也是为了让楚先生放心一点，毕竟我是个陌生人，在人家卧室里边钻来钻去的也不是太好。进了屋之后，我就直奔那个灵异反应最强烈的墙角。从反应的强烈程度来看，那个女鬼现在应该就站在那儿了，只不过我肉眼看不着而已。当然，也许她的姿势现在是蹲着的，因为我发现罗盘越靠近地板的角落，指针的反应就越发的凶猛。同时，我也在琢磨，这个女鬼如果想要进屋的话，她早就可以进来了呀，何必还要敲门那么麻烦呢？而且从我刚才退出卧室到现在，她还在原地待着，难道是因为这个角落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一想到这儿，我就伸手出去在木地板上开始摸，同时密切地关注着罗盘指针的表现。来回这么几回之后，我发现了，每当我的手接近墙角的地面时，罗盘的指针就会稍微大一点幅度地飘一下，就像是一个人很怕痒，我却偏偏碰到了他最怕痒的那个部位一样。可是这片地板上什么都没有啊，我都来回摸了好几回了，干干净净的，连灰尘都很少啊。莫非那个特别之处是在地板下头？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这么想着，我就从腰包里边又掏出来一枚钉子来，先用钉子尖儿沿着踢脚线敲，直到撬出一条小小的缝隙来。而在我撬的过程当中，罗盘的指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虽然 然分不清那鬼是高兴了还是不高兴了，但是我觉得我找对地方了。就在要把钉子平头的那一头伸进缝里头之前，我就刻意的用钉子当当当先敲了几下地面，果然每敲一下，罗盘的指针就随着摆动几下，这大大的增加了我的信心。我深信解开这一切的关键线索就在这块地板底下，我就开始慢慢的把钉子的平头伸进那条缝里，找出一个合适的角度，假如慢慢的加力，然后开始一下一下的往上提，随着地板之间扣合的渐渐松动，那条缝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我可以直接把手指头伸进去，我就又换成手，然后很轻松的就在不破坏地板块的前提下把这块地板给撬起来了。果不其然，这块地板下头贴墙根布着网线呢，网线下头是一层防潮垫，当我把这层垫抠起来的时候，突然脖子后头一紧，有一种夏天游泳出水了之后突然刮过来一股凉风的骤然的紧缩感，紧接着鼻子里头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类似于鸡蛋发臭了的味道。我知道自己的这一系列举动导致身旁的那个女鬼情绪激动起来了，我就赶紧准备防身，但是这种脖子后头冒凉风的感觉只是一闪而过，罗盘的指针还在激烈的跳动着，但是臭味儿没了，我的身体也没有再察觉到任何的异常。这就意味着这个女鬼并没有因为我撬开了地板而想要伤害我，或者说她就是在等着有人来帮他撬这块地板呢。于是我就接着往防潮垫下头看，发现那儿平放着一封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信，这年头这种平信已经非常少见了，这类款式的信封那更是绝迹了。信封看着揉的有些皱皱巴巴的，边儿都起了毛边了，说明有些年头了。封皮上一个字也没写，但是封口处是撕开了的。虽然我知道看人家信件是不妥的行为，也想不通这好好的地板下头怎么会放了一封信呢，但还是把这封信夹出来然后打开看了起来。从字迹上来看，这是个小孩写的，好多生字还用拼音呢。从抬头的称谓来看，是这个小孩子写给自己爸爸的，落款写着爱你的女儿娟娟，1995年8月8日。很显然这是个女儿写给父亲的信，如果按时间来推算的话，既然信里边有拼音，而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的拼音是小孩上了小学之后才会教的， 所以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这个娟娟上小学的时候。就算她是六岁上学的话，1995年离2008年也有13年了。这个写信的小姑娘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在19岁左右。楚先生见过的那个20岁上下的女鬼，很可能就是这个娟娟。这封信是写给他爸爸的。那个女鬼敲门的时候反复的在说爸爸这两个字儿。这让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有迹可循了。从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就是女儿想爸爸了，给爸爸写信。而看样子呢，她的爸爸是常年在外打工的，没法经常陪着她。父女俩的关系还非常非常的亲密。我立刻就联想到了楚先生说过的，当时他是把这套房子的装修包给了一家装修公司的。这幢房子呢是新房，在地板底下找到信，那最大的可能就是当初装地板的工人丢下的。那这个地板工会是这个女鬼的爸爸吗？女鬼的形态是19岁左右，那就是说她至少是在19岁这个年纪上去世的。加上她出现的次数和我在罗盘上观察到的能量的强弱来分析，也应该是一个刚刚死去没多久的鬼魂。想要证明我这些推测，还需要一个步骤。于是我就拿着这封信慢慢的往门外走。如果在这期间我受到了来自这个女鬼的攻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直接证明了我的这个推测。可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女鬼并没有攻击我，而是跟着我一块儿往门口走。这就可以证明我手中拿着的这封信的确跟这只鬼有着莫大的关联。但是到了门口，这女鬼就出不来了，而是站在了门里。我呢就立刻招呼楚先生，楚先生，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当初帮你做装修的那家公司，让他们一定把那个装木地板的工人给找着。楚先生答应着马上就开始打电话，而我则面朝着卧室，在心里头默默地念叨着，如果我做错了，你就给我指个正确的方向，我一定带你走。如果我做对了，请你在见了你父亲一面之后就跟着我离开吧。大约20分钟之后，楚先生终于找到了那家装修公司的老板，把电话递给我。我就跟他们老板说，你们当初来铺地板的时候，有个工人丢了一封很重要的家信，现在呢这封信在我们手里边被我们找着了，希望呢你能帮忙把那位工人给找着。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岁数应该是40岁左右。好在老板是个热心肠，说一定尽力帮忙。现在我就帮你查当时给楚先生装修房子的派单记录，然后我给你回电话。挂了电话，我就让楚先生找一块肥皂来，放在了卧室的门口，又在绳头钉围着的范围之内点燃了两根蜡烛和三根香。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太阳就快要下山了，如果这个女鬼不知道我们是在敬她的话，说不定会因为阴气上升，我又拿走了她的心，变得焦躁易怒起来。做好了这一切安抚措施之后，我就盘腿坐在了卧室门口，有一句没一句的跟楚先生闲聊了起来。
没过多久，
一个声音沙哑的中年男子回了电话，说自己就是丢信的那个。为了确保真实，我问他：“你是不是有个孩子？”“
是啊。”“
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是女儿。”“
那你女儿小名叫什么呀？”
对方先是沉默了一阵，然后才哽咽着回答说：“
叫娟娟。”“
哦，那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到楚先生家来把这信取回去。”
这个中年男子表示当晚就会骑车过来。
于是我跟楚先生就叫了外卖，一边吃晚饭一边等人。说实话，我始终都没想明白这个女鬼的执念在哪儿。看来一切都只能等那个父亲来了之后才能够揭晓了。
等到大约晚上七点，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我去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个穿着很朴素的中年男子，个不高，皮肤黝黑，很结实的感觉。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来拿信的？”他说：“是，但是没进屋，大概是以为我会直接在门口递给他就完了。”我告诉他：“请您进来，我们有些话想跟你说说。”
他有些迟疑，但最终还是进了屋。我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楚先生也表情复杂地看着他。作为房主，原本遇到这种事儿算是有够倒霉的，但是楚先生并没有责怪对方的意思，毕竟也是因为这位父亲遗失了家信才搞得这里闹鬼的。
中年男子坐下之后，看到了我在卧室门口点的那些香烛，就有些吃惊。我呢也不跟他绕圈子，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说：“您的那封信我擅自拆开看了，当初啊是你在屋里边铺地板的时候不小心掉在下边的，被那个防潮垫给遮住了。我知道这封信对您很重要，是你女儿写给你的，而且你女儿已经不在了，对吧？”
中年男子立刻显出很吃惊的样子问我：“
你怎么知道的？这信是我女儿小时候写给我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我女儿已经过世了的事儿啊。”
我看了楚先生一眼，见他点了点头，就开始和他一块儿把这期间的来龙去脉尽量详细的讲给了这个中年男人听。这位父亲从起初的不敢相信到后来的惊悚，当楚先生跟我说到那个女鬼一边敲门一边喊爸爸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失声哭了出来。而就在他痛哭的时候，我注意到卧室门口那儿那堆蜡烛的火苗开始不规则地闪动了起来，而屋子里边根本就没有风。这说明父亲的哭泣让已经人鬼殊途了的女儿受到了影响。
等把事情的原委说完，我告诉这位父亲，今天请您来呢，一是想把这封家书还给您，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你女儿不肯离开，这对她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请您过来就是想让她再看看爸爸，然后就得送她上路了。
那我还能看见我女儿吗？
恐怕我无法实现你这个心愿了，生死有别，过去的就放下吧，放不下的话就是执念，对生者和死者都不好。
从这位父亲的口中，我们得知他的女儿死于急性肾衰，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至少对于他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女儿是奶奶带大的，她媳妇儿多年前疯了失踪了， 这位父亲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常年在城里打工。他的女儿娟娟从小就很懂事儿。父亲当初外出的时候，担心今后女儿和自己不亲了，就告诉女儿说，娟娟啊，想爸爸的时候就给爸爸写信啊。
嗯。
父女俩通信的习惯一直持续到女儿生病之前。花一样的年纪，就因为一场疾病，从此生死相隔。来给楚先生装修房子的时候，他女儿已经去世了。这是女儿娟娟写给他的第一封信，所以他一直当成女儿的遗物随身带着，丢了之后还懊恼了许久。听到这儿，我猜想或许就是女儿的魂魄因为理解父亲的懊恼，所以才想让父亲找回这封信来吧。说实在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遗憾又难以避免的事儿，伤不伤痛是一回事儿，放不放得下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这事儿即便是换成了我，也不见得就能比这位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相互也不劝了，我带着男人走进卧室，从厨房找来一只陶瓷的大碗，在里头烧了些纸钱，然后我让这位父亲接着烧，一边烧一边在心里想着女儿的好，同时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让女儿听见，还要告诉女儿，留恋人间不是什么好事儿。最后把这些话咱都唠完，你就好好的走吧。这一天，我破例让两个外行人旁观了我的送灵仪式，没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让楚先生看清我不是个骗子，也是为了让这位父亲知道我的确是在善待他的女儿。最后我告诉这位父亲，您呢也得好好的活着，虽然命运给了咱们无法避免的种种遗憾，但就算是你死咬住这些伤痛不放，反复的自我折磨也改变不了什么。你说难过也是活着，开心呢也是活着，一念之间为什么不让自己和身旁的亲人开心一些呢？这个中年男子再三的感谢，还想给我钱，可我没收，因为我知道钱对于这位父亲来说比我更需要。但我最终还是收了楚先生的钱，随喜嘛。而在这之后，楚先生就成了我在这个小区里的邻居，虽然不常串门，但是遇到了都会打个招呼。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精选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